感谢主，接着我们来读一点主的话，就是我们这张片子上的后面圣经经节。这张是非常，圣经里面非常宝贝的，而且非常在神的经纶里非常重要的一张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终极的目的。这是我想是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喜爱的一张圣经。那我们来把这经节一同读一下。我们先对读一下好了哈，弟兄姊妹们对读，弟兄们一节，姊妹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玛利亚又拿着一件
极贵的真拿达香膏
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舍；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还要
再荣耀。
Amen。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万人来归我。阿门。好，我们再读第二节、第三节，一同读。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就坐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 们第十一节，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Amen。 十三节二十四节，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
你来，再读一下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二十七、二十八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Amen。 31 32 33，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仍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要怎样死说的。 Amen。 好，我们有点祷告。哦，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何等的恩待我们，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哦，主耶稣，你来到地上，哦，你就是神来到地上，你就是永远的话来到地上，你就是化成了肉体，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哦，主耶稣，谢谢你自他帐幕在我们中间，为了把神带给我们，把神带到人中间。主啊，也为了把神带到人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亲自向我们打开你的话。哦，在你的话中照出神圣的光，叫我们能在话中认识你，话中听见你的声音，遇见你的自己。主啊，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叫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弟兄姊妹，哦，来的福音朋友，慕道你追求渴望得着你的，都求你向我们打开。主啊，叫我们在这样的聚集中对你更有认识，更有把握，更觉得你的价值。哦，更愿意来爱你，来追求你，把一切奉献给你，叫你在教会生活中得着你所要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你自己可爱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来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这章圣经当然是主耶稣在地上要离开之前啊，他要准备要来到地上，可以说做完了他一切该做的事。那么他准备上十字架了。那约翰福音呢，因为约翰福音的角度和其他的书信不太一样，他所着重的角度啊，就是要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一开头他就说啊，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而且这个生命啊，他就是那永远的话。他成了肉身，自他帐幕在我们中间，就这一位主耶稣啊，就是神的帐幕，神就在他里面，神就住在他里面，主到哪里神就到哪里。因为他是一个活动的帐幕，不是一个固定在地上的帐幕，是活动的。所以那个时代人要遇见神，不是到犹太的圣殿里，人要遇见神呢，就必须到主耶稣这里来。人来到他这里就遇见神了，就经历生命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大能，甚至医治等等。啊，这一次啊，这是啊，这一位约翰所描述的 这一位来到地上的主耶稣。所以当约翰福音写完，快要写完约翰福音的时候，到了20章，他就说啊，他说记这些事，我记了很多事，当然很多事没有记，他说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还有很多，我没办法完全把它记出来，如果全部写出来啊，他说全世界都容纳不下了。哇，你看主耶稣做的事真多，但是约翰他有一个负担，要把一些事记载出来。他说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为什么记这些事呢？为什么记载约翰福音呢？为什么约翰福音写在这里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呢读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认识，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要把耶稣启示给我们。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说出啊，他是神所高的，为了来成功神永远的定旨。耶稣是神的儿子，说出啊，他把神彰显出来，他把神带到人的中间，这就是啊，这一位耶稣。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不认识他，许多人不认识他，只有少数的门徒们呐、啊，得着了启示了，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曾经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哎，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哎，那必须啊，有天上来的启示，不是凭着人可以认识的。如果凭着人，人家以为他就是，约瑟玛利亚的儿子，人家以为啊，他就是长在拿撒勒的木匠，算不得什么，是卑微的，是渺小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在启示里，从神得着启示，我们就发现了、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整本旧约就是预言到基督要来。你说旧约讲什么呢？旧约最重要的就是预言主耶稣，他就是基督。基督要来成功神的旨意，基督要来带进神的国度，这是整本旧约啊，整个的中心思想啊。那么主耶稣来了，没有人认识他，大部分人呢、都不知道他，因为犹太人的观念被一个宗教观念蒙蔽了，他们以为耶稣来了就是来做王的，应该是带着荣耀而来的，他们没有想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卑微的，是啊，这个贫穷的，是困苦的。所以圣经以赛亚书，当他看见这个这位主的时候，他看见他像根出于干地，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就有一个呼喊说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哇，怎么我们以为要来的弥赛亚是荣耀的，是要来做王的，是在荣耀里显现的，怎么是这样一位卑微的、渺小的、被人藐视的？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哎，你看所有旧约神所盗用的仆人都是美貌的，摩西俊美，大卫俊美，唯独耶稣啊，没有家型美容，才30几岁，人家以为他50岁。你看呵呵，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哇，你看这样一位，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以赛亚他是觉得为难了。我们所传的就是这一位，所以当主来的时候，犹太人拒绝他，轻视他，藐视他。虽然他所行所做完全应验了旧约所有的预言，但是这些犹太人仍然不接受他。那感谢主，有一班的门徒们，他们认识他，他们跟随他，他们蒙他呼召来啊，跟随他啊。这些门徒们呢、照人来看，主耶稣第一批得的门徒也都是 算不得，都没什么了，不是打鱼的，就是税吏的，有分瑞党，有什么，好像也没有几个像样的，没有一个法利赛人，没有一个祭司长、文士、经学家，没有，都是那些无知的小民来跟随主。你看主耶稣啊，风光不风光啊？在人看一点不风光，感谢赞美主，这就是耶稣。那所以你今天要认识主，保罗就说了，我不能再凭着外貌认人啊。如果凭着外貌就把主耶稣离弃了，凭着外貌就把主拒绝了，所以保罗后来很有感觉啊，因为他曾经把主耶稣离弃了。当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绝对认识主耶稣，看见过主耶稣，也知道主耶稣所做的，他甚至可能也是在反对的行列中，所以等到后来得救了，他才发现他错了。他以前因为凭着外貌认人呢，就把耶稣弃绝了。他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啊，不凭外貌，不凭眼见，主必须给我们呢属灵的眼睛，我们才能看见属灵的事，才能看见属天的事。我们来过教会生活，原则也是一样。好，感谢主，这位主耶稣来到地上了，他就是永远的神来成为人，他里面带着神的生命在地上生活行动，他这一切的目的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因着信他，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约翰所说的，他说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叫我们因着信他，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永远的生命。这是啊，整本约翰福音呢，它的一个目标，一个指标，指向一个方向。他所记载的每一件事，为了帮助我们来得永远的生命。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信他，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永远的生命。这就是啊，约翰福音。所以当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必须让这个来控制我们。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得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说啊，这个生命不仅在它里面，也要进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不仅在太初的话里面，话生命在它里面，这个话成了肉体，自达帐幕在我们中间，在地上生活行事。我们已过读了从第二章到第十一章，主耶稣做了许许多多的事，都是啊这一位化成了肉体，自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这位耶稣，他带着神永远的生命来临到地上的人，特别是主要是犹太人，然后把生命啊显现给他们，并且来应付他们各面的需要。等到他做完这一切以后，我们的主啊就要做一件事，让这个生命不仅留在他里面，也要进到许许多多的人里面。那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生命来了，他要啊变死亡为生命，这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不仅是这样，他还要建造神的家。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在三日内啊把这个殿再建造起来。那么主耶稣圣经就加一个注解，说耶稣这话是指的他身体说的，他的身体就是殿，因为这个身体就是神自搭帐幕的所在，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你们拆毁这殿，意思就是啊，他们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而主说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犹太人认为不可思议啊，这个殿是42年是吧，46人才建的，你三天就要建，哪有可能啊，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犹太人不以为然，但是呢，主耶稣这话不是指的物质的殿，乃是指的他的身体为殿。这就说出啊，主耶稣来了，他要来建造神的殿，就是他的教会，他要在复活里啊把他的教会不仅产生出来，还要建造起来。这是整个约翰福音最中心的思想，12章啊，可以说就是要达到这个点了， 要慢慢把这个点呢、啊、启示出来了。所以一开头啊，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地方，我们刚读的就是啊，伯大尼，哎，伯大尼，伯大尼呀、啊，照着他字面的意思，就是贫苦之家，贫苦之家。但是呢，在这个伯大尼啊，困苦的地方，贫苦的地方，却有主耶稣在其中，却成为一个让主耶稣在那里得安息、得享受、得满足的地方。你看，主耶稣在伯大尼，他来到耶路撒冷，每天都回到伯大尼，他不住在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已经不能叫他得满足了。犹太人所构建的，在其中侍奉的，按着祭司体系，在那里杀牛杀羊献祭的地方，已经不能叫主得满足了，不能叫主得安息了，甚至啊，他们一直想要杀他。这些犹太的宗教家不但没有把主耶稣接受进来，他们反而要杀害他，想要啊，这里说啊，他们要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要杀耶稣，而且连拉撒路一起干掉。哇，主耶稣啊，这个宗教就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个犹太教是出于神的，末了却成为杀害主耶稣的，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啊。啊，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所信的乃是这一位活的主耶稣。整个福音的中心就是要介绍这位耶稣，就是要把耶稣介绍给人。我们不是加入一个宗教活动，我们乃是来得这一位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整个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不断的和这位主发生关系，不断的来连于这位主，不断的让这位主从我们身上啊能够活出来。这就是基督徒，不是任何的宗教，乃是这位活的主耶稣。好，所以当主耶稣做完了前面十一章的工作，他就得着一个家，得着一个家，得着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这里啊，主可以在那里安息，主可以在那里得满足，主呢可以在那里坐席享受。这就是什么呢？这可以说就是教会生活的小影，教会生活的小影。什么是教会生活呢？就是外面看可能是困苦之家，教会没有豪华的大厦，没有啊金碧辉煌的宫殿，没有，教会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般的人聚在一起，外面看没有什么，你看看看我每一个都算不得什么，好像都没有什么，像保罗说了，有智慧的不多，尊高的不多，不多，也许有一两个，不多，就是一两个，他也放弃了，不要了，感谢赞美主，那这是教会，好像啊都没什么知识，一来看呢、啊，也没什么，但是呢，感谢主，里面有主的同在，能让主得安息，得满足，让主在我们中间坐席，得着享受。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都应该让主有享受。你知道教会生活啊，不光是我们享受，更重要的要让主得着享受，让主得着满足。这就是伯大尼。然后在这个伯大尼里面呢，你看这里啊很特别，他特别强调啊是拉撒路从死复活之处。也就是说教会是怎么出来的呢？教会是借着死而复活出来的。没有死而复活就没有教会，教会完全是死而复活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死而复活的实际里，就把教会活出来了。人来到这里就觉得这里有神的同在，主在这里就能得着安息和满足。然后有人呢、啊、为主预备筵席。我们知道是一个西门，长大麻风的，曾经得医治的一个西门，而有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这里有一个教会生活，有人呢、啊、打开家为主预备筵席，有人呢 在那里伺候，有人呢坐在其中就可以了，感谢赞美主。还有人呢，哎，一个玛利亚来了。所以整个教会生活的主要的点在哪里呢？主要的点就是啊，玛利亚。可以说整个这一篇记载的中心就是耶稣和玛利亚。这位主耶稣，当然他是无论他到哪里他都是中心，耶稣永远是中心，无可取代。可是呢，感谢主，这个记载的 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叫做玛利亚，他来了。当大家正在吃饭的时候，他忽然跑来了。这个如果你我不知道敢不敢做，哎，不好意思做，就是爱主也等一下散会后再做，吃完饭再做。哎，怎么人家正在吃饭的时候来扫兴，来搞一些做一些别的名堂？这个一般人是做不来的，除非你已经爱主爱到个地步啊，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了。爱主到一个地步啊，什么都不管了，一切都可以损失了，都可以摆上了，都可以花费了，觉得主就是一切了，啊，好像没看见别人，只看见主耶稣了，所以他就来了，突然就来了这个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这样的记载当然在每一卷圣经里面都有，啊，那记载的角度也不太一样，那这里是从教会生活的角度来记的。所以他也记得蛮简单的，因为他只是要给我们看见在教会生活中有哪些班的人，有哪些种的人啊，有人来打开家让主啊在这里享受宴席，有人在伺候，伺候，因为没有人伺候主也没饭吃，对不对？所以伺候也很重要。而拉撒路呢，拉撒路有一个特点，他什么都不用做，他只要坐在那里，就是一个复活的见证。哎，这也很好，所以有时候坐在会中不讲话，我们也不要定罪他。哎，重要的是有没有复活的见证啊？如果把复活的见证显出来了，你坐在那里都不要别人受感动啊，坐在那里呀、啊，都叫别人得帮助，哎，得开启，因为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复活的味道显出来了。曾经在坟墓里，曾经可能是臭了，曾经可能是烂了，哎，忽然怎么会坐在这里？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复活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该是复活的见证人。你看见我，我从前是怎么样的人，我现在成了何等的人，坐在那里呀、啊，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哎，我们要有这样的感受感觉，我坐在这里即使不说话也是主复活的见证人，啊，那这样啊，别人就因我们信了耶稣了，所以好些犹太人都因为他的缘故信了耶稣。那这是一面，有服侍的一面，有啊坐在那里做复活见证的一面，还有一个啊就是爱主把一切奉献给主，这一面啊是更宝贝的，这一面是更重要的。更讨主喜悦的，哎，所以圣经里面呢、啊，其他处就说啊，不仅说由他吧，他也说啊，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一件美事。主很少称赞呢、啊，人做的是美事。那这里有一个玛利亚，他在伯大尼，在一个受苦之家，在一个教会生活的小影中。代表啊，教会生活中的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呢、啊、能来到主面前，把一切打破。哎，圣经说啊，那香膏啊，不是拿着倒出来，是打破，打破玉瓶啊，高主的头，约翰说高主的脚，从头到脚，通通高了。你敢不敢这么做啊？哎，主耶稣正在坐席，一桌人都在吃饭，你忽然一个女人跑来了。拿着余玉瓶的极贵重的香膏打破，哦，高主的头，然后再高主的脚，还用头发去擦主的脚，哇，这是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光景能叫他做这样的事？这个，除非他爱主，他不顾一切，他可以把一切献给主，好像别人的感觉他已经不在乎了，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在乎别人的感觉，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只在乎 他所爱的这位主耶稣。所以他就把这个整个香膏啊就倒在主耶稣的身上，还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你知道头发，圣经说啊，头发就是女人的荣耀。他把他的荣耀摆在主耶稣的脚下，也就是啊，他完全遵从主，尊主为大。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一般人是愿意把自己的头发摆在主的脚下，就是尊主为大，舍弃自己的荣耀，只顾到主的荣耀，只顾到主的喜乐，只顾到主的满足。这样的人呢、啊，是教会生活最需要的，也是教会生活能显出见证的最主要的因由。感谢赞美主，我相信在在我们这里，在克里夫兰，我们应该有这样一般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教会的见证就显出来了。在这里主的名被高举，在这里耶稣被显为大，在这里人能在这里遇见这位活的主耶稣，人能看见基督在这里被高举。除了耶稣以外，我们不注意别的，我们只注意这位耶稣得着人的称颂，耶稣被我们尊崇，耶稣被我们高举，这就是啊我们的教会生活。所以他就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个膏没有倒出来。你说我很爱主，我愿意把一切给主，那没有倒出来啊，那个香气还显不出来。等到把膏倒出来了，那个香气就显出来了，每一个人都可以闻到了，不仅主享受了，连所有的人啊都可以享受这个馨香的膏油味的。哇，真是奇妙。圣经啊很着重的说到，特别保罗啊，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自己做见证啊，他就是那个香气。当他在各地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带着这个香气的，他带着馨香之气。这个香气啊是无法隐藏的，无法隐藏。你带一个什么宝贝的东西可以藏起来，那这个香气啊那是藏不起来了。如果你身上撒了香水，谁都闻到你身上有的香气啊大家都可以闻到啊。保罗带着这个馨香之气，当他整个传福音禁止的过程啊，他就是带着馨香之气。而且他这个馨香之气啊不得了，这个香气啊能叫人活，也能叫人死。哇，好可怕，也好厉害，所以我们呢、啊，弟兄姊妹来过教会生活，如果我们身上有香气，因为这个香气啊，一面叫人享受，一面呢也显明人的光景，暴露人的光景，这是很特别的，神圣的香气。保罗说啊，在那正在得救的人，就叫他们活；正在灭亡的人，就叫他们死。哇，香气可以叫人活，可以叫人死，这不得了。那玛利亚这个香气显出来啊，当然主满足了，神啊悦纳这个香气。但是呢，也有人呐、啊，也有人呐、啊，就被暴露了，因为有人就暴露了，有人就说啊，哎呀，太枉费了，太浪费了，30两银钱的膏，一下子都没有了，太可惜了，我这30两啊。我可以拿去周济穷人，或可以来盖会所，或可以做什么别的用途，怎么浪费在主耶稣身上，枉费在主耶稣身上？我们这里呀、啊，没有讲说，这个这里呀、啊，他说，这个犹大就说了，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其他圣经有记载说，何必这么枉费呢？何必这么枉费呢？你看，你把你一切都献给主了，有点枉费了。你好好去做事赚点钱养家，贡献社会啊！你读到博士的不上班，不是枉费的吗？怎么把一切都献给主呢？这是人的观念。我们也常常讲这种话，看到我们这个弟兄得了博士，要来服侍主。总觉得有点可惜啊，有点枉费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可能都觉得，哎呀，何必呢？你说好好做事，边做事边爱主，不是也很好吗？ 何必这样枉费呢？这是我们许多人的观念，所以玛利亚所做的其实就是暴露许多身边人的光景。在其他书信记载，不光犹大讲话，还有其他几个人也讲话。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呢，不仅一个卖主的犹大，还有其他人都觉得不以为然。不以为然，怎么这样枉费？弟兄姊妹，我们来跟随主，主喜欢我们为他枉费，好像是枉费，把一切献给他，没有理由的爱他，甚至过分的爱他，好像在主的感觉里，爱主没有过分，爱主没有太过了。特别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年轻人，年轻人爱主如果不太过啊，到了老年人就不过了。你年轻的时候太过，老了刚好过。真的，年轻的时候保留东保留西，怕这个怕那个，到老了一定是退后了。这个我看太多了，就是年轻的时候太过，老了还不一定守得住，何况年轻不过，老了一定这更不过。这是真的。所以爱主啊，要抓住机会，爱主不怕太过，要做主耶稣啊热恋的情人，爱到像糊涂了，爱到什么都忘记了，爱到什么都不做了，爱到事也不知道做了，饭也甚至不吃了，人家看好像有点过了，那就是啊，这就对了啊。教会生活中啊，确实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你信我的话，我们所有能够活到今天的还爱主的，大半都是年轻的时候就太过了，别人看我们都太过了，怎么这样爱主，什么都不顾了，事业前途何屑一顾，活着只为主的恢复。可是我们以前活着只为的主，只为的爱主，哎呀，那你就发现了，我们的路还可以走得好，可以走得正直。保罗说啊，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为众人死是为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保罗，保罗所以能够这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撇弃一切，看万事如粪土，因为他看见主死的价值了，看见他替众人死，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了，要为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了。玛利亚就是这样，所以主说啊，你要由他，因为什么呢？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好像玛利亚啊，他有一个启示是别人没有看见的，他觉得啊，主就要去钉十字架了，他比彼得啊有启示，彼得以为主耶稣要去做宝座，还想争着谁将来坐主右边，谁坐左边，但还彼此相争论啊谁伟大，因为主要做王了嘛，那做王只有左丞相右丞相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做了，那我就没得做了，所以要争一下看谁来做，对不对？这是门徒们，连主耶稣的最爱的门徒约翰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要拖着妈妈来帮忙，请妈妈来告诉主耶稣说，主啊，你德国的时候，我这两个儿子啊，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因为约翰的妈妈应该是主耶稣的阿姨，这个阿姨来讲话，他想主耶稣应该听听嘛，你看这就是主的门徒没有一个搞清楚，都没有听进去，玛利亚他可能听见了，他知道主要去钉十字架，要为着他的罪舍命，要来担当他的罪，要为我们而死，所以他就为着死啊，主的死，他来预备这个膏油，事先来膏他，等到主钉十字架以后再来膏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当七日第一日有几个妇女带着香膏想去膏主的时候已经膏不到了，但是玛利亚她有一个看见，她有一个启示，她知道主耶稣啊要为她去钉十字架，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哇，感谢赞美主，你看他真是得着主的称许，他也抓住了机会来把他的爱奉献给主。唯有他得着机会了，唯有他能够把他向主的爱表明出来了，也让主得着满足了，因为他来高主耶稣。高主耶稣啊，当然就是遵从他，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受高者。玛利亚他先来把高高在主的身上，就是说啊，他认识这一位就是神的受高者，他也是啊，要为我们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先来高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在教会中，我们都在这里过教会生活，伯大尼之家可以说就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小影啊。我们何等盼望，何等愿意主得着更多这样的玛利亚，不知道别的，只知道爱主，不管别的，只管把一切献给主。他不在乎人的眼光，不在乎人的看法啊。我们去读圣经里面呢、啊，读圣经，常常会发现呢、啊，爱主的人呢、啊，有时候会被人呢、啊，找麻烦了。他说你太过了，太过了，你为什么这样爱主？甚至有时候负责弟兄都不了解，劝你不要全时间，别人全时间可以，你不要去，你那么有用，在地上那么有用，为什么不在地上糟蹋？要献给主，真的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但是你对主有种经历的，他们也不一定了解。所以玛利亚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在教会生活中非常需要更多的玛利亚，是这样完全的把自己摆上来尊崇主，来爱主，来叫主得着荣耀啊！感谢赞美主。那么这是第一段。那第一段里面呢、啊，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人，教会生活中，我们求主怜悯，叫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啊，就被暴露出来了。哎、啊，他们觉得爱主太过，爱主太枉费，不要啊，花这么大的代价，哎，我们只要做礼拜就可以了，啊，反正将来都是上天堂不下地狱，啊。这样的人也不少啊，不要这样枉费，不要这样花代价。那么有一个叫犹大，这里特别记载犹大，表示在教会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可能会在教会生活中成为教会生活的难处，这是啊难免的啊。我们仰望主，不叫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哎，这个我听朱龙几次做见证，当他看到一个博士班毕业想全时间的时候，他有点想劝他，你还是好好去做个事吧。啊，正要劝的时候，主就责备他，你是犹大。哦，他马上吓一跳，立刻悔改啊。那可见呢、啊，我们做犹大的机会很多。哎，在教会生活中啊，我们成为犹大的机会很多。有时候想做的时候蒙光照悔改，有时候做了还蒙光照悔改，有的是做了还不知道悔改。但愿主怜悯啊。我们不要被暴露而变成犹大了。好，那还有一般人是外面来的逼迫，教会永远有外面的逼迫，这几乎是啊历世历来历代以来一个真正愿意做主见证的教会永远是有逼迫的。所以启示录啊，当约翰来说到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就说到他自己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我们要跟随主，永远有患难，永远有要忍耐，啊，这是啊，从外面也有可能来的逼迫，就是这里犹太人的逼迫。好，那我们呢，下面第二段就来到整段的那个中心，就是主耶稣啊，要借着死而复活，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这就是啊，下面这一段，你看这一段非常特别，这一段呢、啊，好像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大家都来欢迎他，哎，还有啊，这个进耶路撒冷，骑着驴驹，应验的圣经的话，哎，然后大家都啊，哎，迎接，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他，不仅是这样，连呢、啊、这个希利尼人都要来求见 啊，希利尼人呢、啊，就二十节，那时候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了、啊。外邦人也来求见，你看犹太人为他疯狂，哇，拿着棕树树枝啊欢迎他，连外邦人希利尼人呢、啊、都要来求见了。那可以说主耶稣一生啊最光辉的时刻。你去读整个这个书信啊、这个福音书。主大概都没有这么光荣过，一路上被人家反对，被人家逼迫，被人家藐视，但是这里呢，连希利尼人都来求见了，犹太人都要信主了，到处欢迎他了。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就说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哎，如果听这句话，也要坐宝座了，要得荣耀嘛。我们的观念里面得荣耀，得荣耀就是登宝座，哎，在耶路撒冷做王了，哎，也许我们呢，如果光读这一节，我们的领会就以为主耶稣要得荣耀了，登宝座了。可是接着下来他就说了，接着下来就解释什么叫得荣耀呢？得荣耀就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榜样。他如果要在那个时候做王，他是可以的。主耶稣啊，好几次他可以就在那个时刻就可以做王。像说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已经改变形状了，他已经从肉身啊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形状，在神的国度里显现出来了。如果主耶稣说好，我就升天了，那就升天了，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永远灭亡。但主耶稣也拣选愿意来受死，他回到肉身之中来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呢也是一样，主到了这里啊，哇，他确实是一个得荣耀的时刻，他可以登基做王，成为弥赛亚，做以色列国的王。但是呢，主没有做，他还是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就是当他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他的拣选是什么呢？他拣选是落在地里死了再结出许多的子粒。他拣选死，他拣选了被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啊，当他面对这么多人欢迎，面对这么多人啊称赞呼喊何善那，面对许多人归向主，面对外邦人要求见，主耶稣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说我要拣选落在地里死了。这就是主耶稣的道路，哎，这就是主耶稣所走的路。他如果不走这条路，救恩就不能成就，他再好也不能把神的生命分赐给我们。神为着把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他必须啊走一条路，这条路叫做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叫做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是借着死亡来产生生命的，生命的道路是从死来得生命的。所以保罗说啊，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好叫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然后他就啊又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命就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主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只有借着死才能把生命显明出来，只有借着死才能把生命分赐给人。所以主耶稣来了，他就说啊，我愿意死，我要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神的工作。神呢、啊，可以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哎，或者说第二章啊，神就有一个心意，要把生命啊分赐给人，要把生命树的生命啊分赐到人里面。亚当被造了，这个人是完全的，可以说啊非常的完美， 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但是唯独却一样，就是他没有神的生命。神的心意啊，虽然没有明显的说出来，但是呢，非常清楚，神的心意要亚当接受这个生命树的生命，但是亚当啊，没有接受，没有接受，所以生命树的那个道路啊，就被封闭了。因为人堕落了，犯罪堕落，罪进到人的肉体里了，所以人就不能再来接触这个生命树。那主耶稣回来了，主耶稣来了，就是要把人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叫人啊再来得着这一个神永远的生命，叫神的心意啊可以成就在人身上。你看神做事真有耐心，他真有忍耐。哎，我们做事就盼望快快就做完，哎，盼望快快就成就了，哎，今年不成明年就成，哎哎，明年不成后年也要做成。但是神啊等了六千年啊，主耶稣才来。他来了就是有一个目的，要把生命树的这个道路再打开，再把生命分赐给神所拣选的人。他愿意啊叫我们再来得生命。所以主耶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要把神的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叫信他的人能得这个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朋友们来，请你们记得，福音不是要叫你只是得着一个地上的什么福乐，哎，不是什么地上的福乐，福音完全是天上的事，就是要把这位主耶稣啊里面所有的神圣的生命做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福音。那做到我们里面的方式呢，哎，做到里面的方式就是借着死而复活，借着落在地里食粮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神工作的方式。所以主耶稣必须来为我们死。我们知道啊，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我们钉十字架流血舍命担当我们的罪，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只是主钉十字架的一方面，不是全部。主耶稣钉十字架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如果只是流血舍命担当你的罪，还是没有神永远的生命，那不是还是要灭亡吗？哎，还是没有价值，最多只是回到亚当被造的光景，不能啊得着神心头所要人得着了。神心头所要人得着的，就是被造的人必须有神永远的生命，这一个人啊才能达到神永远的旨意，才能成功神永远的定旨。所以主耶稣来了，他不仅呢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不仅为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代替我们而死。十字架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当然是我们宝贝的，他为我们代死了。哎，本来是我该死的，他替我死。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是该死的？哎，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信耶稣是叫神得荣耀？你没有发现主啊，我本来是该死该灭亡，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只是神丰盛的怜悯临到我们。所以你看呢，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替我们死，代死，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是同死，叫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第二面。如果光有第一面还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必须还有第二面，就是叫我们与他同死，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失业。哎，我们和本翻作啊，使罪身灭绝。原文呢，应该是失业，就罪本来是辖住我们的旧人犯罪的，现在旧人死了，那这个肉身就无从辖制了，啊，那这个还不够，还必须有第三方面，就是分赐生命。所以主的死啊，这里是最重要的一面，就是分赐生命的死，把他的生命啊从那里面释放出来了。本来这个神永远的生命是在主耶稣的肉身里面，就像一粒麦子 麦子里面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要释放出来啊，这个壳要裂开，埋在地里，然后就把壳裂开了，然后这个生命就出来了。主耶稣啊，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带着肉身，里面有神永远的生命。阿们不阿们？人来遇见他就遇见生命，摸着他就摸着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只在他里面，不能在别人里面，不能进到你我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呢，他为了把这个生命释放出来，他必须啊借着石，借着落在地里死了，就像一粒麦子把这个壳裂开，让神圣的生命啊可以长出来，可以释放出来，而且不仅释放出来，还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借着主耶稣的死而复活。所以你记得吗？约翰福音再往下我们就会读到，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或者说啊，当主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说啊，我从今天起啊，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要称你们为什么呢？朋友了，现在升级了，哎，门徒了，升级了，现在变朋友了。可是朋友啊还不够好，还不够好，哎，如果光是朋友，那好朋友，巴蒂巴蒂，好朋友还不够好啊，没有生命的关系，你是你爸爸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没有同生命。现在主耶稣要做一件事，不仅呢是朋友了，他说啊，主耶稣在复活的早晨就对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往我弟兄那里去，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跟主耶稣的身份改变了，前面最多是朋友，现在呢是什么？弟兄。阿们。姊妹们是什么？哎，你不要说姊妹，还是弟兄，还是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弟兄，与他有同生命，与他有同性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主借的时把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借着死而复活啊，就重生了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啊，他说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候重生呢？从圣经里面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与他一同重生了。你看奥妙不奥妙？在2000年前我们都已经重生了，甚至有的还没有得救重生了，也已经重生了。这是啊奇妙的事实。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就把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了，进到所有千千万万信他的人里面，都得着了重生，成为啊主耶稣的弟兄。主耶稣也就称为神的长子，他是长子，我们是众弟兄。他是哥哥，我们是弟弟。感谢赞美主。你有没有一天叫主耶稣哥哥？你好。我们可能很少这样叫主耶稣，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啊。但是这是我们的身份，哎，因为在复活里我们就重生了，神圣的生命就释放出来了，释放出来就进到我们信他的人里面了。当然释放出来要进来还得我们信他，哎，不信他还不会进来哦，这个不是强迫像灌什么东西灌进去的，哎，不是灌进去的，是要我们主动接受进来，哎，我们要主动接受，我们要信，信就是接受。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如果要得着这个生命，很简单，圣经说啊，只要信就得着了。凡信他的人，凡接受他的，就是相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今天呢、啊、最大的福分。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修行，不需要花什么代价，不需要修行，不需要做工，不需要交钱。感谢赞美主。只要相信就是接受，主说我已经做好了要给你， 那你怎么说呢？你说主啊，谢谢你，我接受。好，就你的，感谢主，眼动弟兄啊，啊，感谢主，你接受主多久了？
3年了，
感谢赞美主，真快，3年了，啊，不过你接受主有没有花钱呢？没有花钱，有没有去做什么苦工啊？上山修行一个月啦，啊，都不用，你看都不用，只要几秒钟之间，刹那之间，忽然他就说：“主啊，我相信你。”哎，就得救了，哪有这么简单的？在人想，哎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做工就没有工价嘛，哎，不读书一定毕不了业嘛，哎，我要花一个代价才能得一个东西，哪有这么容易的？不要花什么就可以得着，这跟人的观念是没有，因为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哎，这是神给人的命定，堕落的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怎么有这样的事呢？事实上就是这样，神要给人的最宝贵的都是最容易得着，哎，都是最容易的。如果你救恩要花钱去买，你做一辈子的工也买不到，把命舍了都买不到。哎，如果要凭人来得着神的救恩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主给人的救恩叫做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救恩是白白的，不要银钱，不要价值，就可以被我们得着了。感谢赞美主，但愿呢，主给我们智慧的心，越宝贝的都是越重要的，与我们人生越重要的都是越容易得着的。你想空气都要买，你活得下去吗？哎，其实水也不用买了，他们自来水公司现在加工以后收加工费，哎，还要养一般人嘛，才需要水收钱嘛。但水哪要钱呢？从天降雨，赏赐丰年，是神降的。空气不用钱，水不用钱，还有什么要钱？这两个都最重要了。空气没有了，很快就死掉了。哎，这个只要把鼻子捏起来，嘴巴捂起来，马上身体变黑了。就死了，这是最重要的，不需要你买，神就白白赐给人，神的救恩更是这样，这是对人生最重要的，是生死之别，是生死攸关。关于这样的事，神不需要人花代价去得着，神只要人白白的得着，只要接受。接受需要花代价吗？不用嘛，我把这个礼物给你，你就手一伸就得着了。这就是救恩，感谢赞美主，主把这样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就是我们这般信他的人，我们也都成为一颗一颗的籽粒了。然后底下就说啊，我们也需要愿意死，好让这个生命可以被我们享受，好让这个生命可以继续繁衍。所以主耶稣底下就说啊，若有人服侍我，哎，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跟从我，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人要在哪里。哎，这意思就是说啊，我怎样愿意丧失魂生命，要跟从我的人也要丧失魂生命。我怎样不顾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我们今天要跟从主，也必须啊，不照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愿意丧失魂生命，丧失魂的享受，愿意丧失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觉、自以为对的、自以为好的。我们愿意啊，只尊主为大，把自己的地位让给主，啊，不凭自己，愿意凭主而活，我们就有可能啊，让这个神圣的生命也从里面活出来。感谢赞美主。我想时间已经没有了，如果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点，看见了主要把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是借着死而复活，我们要让这个神圣的生命出来也需要借着丧失自己的魂生命，我们就能得到这个魂生命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这样来跟随主，哎，这样来爱主，这样来过教会生活，啊，教会生活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让耶稣在这里得着荣耀，人来到这里就能遇见神，就能得着生命，就能得着生命的分赐。 感谢赞美主，阿门。